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北京日前宣布，全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将作为特使参加朝鲜建国70周年的庆祝活动。尽管栗战书是金正恩执政以来中国访问朝鲜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但不像新加坡媒体早些时候所披露的那样，习近平接受了邀请将访问朝鲜。北京这一外交安排的意图何在？向国际社会希望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我们邀请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来进行分析。欢迎马昭教授。
主持人你好。
我们知道这个北京是刚刚宣布了这个人大委员长作为特使啊，来参加朝鲜的这个建国70周年的这个庆祝活动。那么刚才我们说了，这栗战书这也是金正恩执政以来访问朝鲜的中国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当然这个习近平是和金正恩见过面了。那么这一次中国做出这样一个安排，它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意图？希望向国际社会传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的确像主持人刚才所说的，那么金正恩上一次见到就是中国政治局常委以上级别人士访问朝鲜的，还是当时的政治局常委刘云山。那么当时刘云山呢是在政治局排名第5，那么这一次栗战书呢是在政治局排名第3，的确是一个非常高级别的官员了。那么中国这次这个外交的活动的主要意图呢，我想呢可能是两个，一个是要保持中朝双方近一段时间来这种沟通的态势，但是呢，在沟通同时呢，也要为这个沟通留一定的分寸。那么我们说呢，这次朝鲜建国70周年是这样一个机会呢，栗战书访问朝鲜，同时呢，栗战书也是全国人大，他的官职是全国人大委员长。那么我们要注意呢，这两者实际上都并不是标准的所谓党纪交流。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要看到中朝同盟的关系呢，首先是党纪交流，它是超越国家层面的。那么现在呢，借朝鲜建国访问，又是派出的是全国人大委员长，实际上是把这个关系呢，还是定格在一个国家层面，没有呢往这个党纪层面更进一步的发展，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所谓留有分寸的地方。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就是不久前实际上有很多家国际媒体，实际上这些媒体呢，包括美国许多媒体，都是援引了新加坡的这个《海峡时报》的消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接受了金正恩的邀请，说9月份的时候要访问朝鲜，那么来参加这个朝鲜的70年建国这个一个庆典。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像刚才我们说栗战书要代表习近平出席。那么最初的这个就是说习近平要和金正恩再见面的这个传闻，到底是当时媒体这样一个一厢情愿的这样的一个揣测，还是真的有这么回事？但是在过去的这2周当中，中国呢又再次调整了对朝鲜的政策。
首先说呢，中朝关系本身呢，这个外交活动呢是处于高度保密状态之下的，因此呢，我们也很难究竟确定到底新加坡《海峡时报》这篇报道是一种猜测，还是说是一种有一定根底的内部的消息，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到呢，媒体的这一种前一段时间的估计呢还是有一定的根据的。因为我们说金正恩呢已经3度访华了，他和习近平的这个一系列的交活动过程中呢，习近平也接受了朝鲜的邀请，因此呢，如果说这一次习近平要是出访的话呢，也是顺理成章，并不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前提准备的。但是也体现出呢，就这样一种最后的安排结果，目前这种安排结果呢，也体现出了一个中国领导层对中朝关系目前状态的一个基本定位。也就是说呢，是希望两国关系呢在正常这个基本前提下继续往前发展，但是呢并没有想向外界传达一种所谓亲密无间的这种水平。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说韩国媒体也报道了，这次是高规格，是中国对朝鲜这个年初以来呢是一种和平外交的一种姿态的回应。所以这样就是说是在超越前面一段时间的水平，但是又没有达到这个真正的所谓元首互访的水平，这种中庸的态度吧，也是符合中国外交一贯的这个基本态度的。
如果我们站在这个朝鲜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就是说整个的这半年的时间，金正恩刚才你也提到了3次和习近平见面了，那么下半年呢却只是就是和栗战书，这刚才我们谈到这是中国的排名第3号的人物吧，但是没有实现这个元首的这个互访。那是不是说明就是 中朝关系真的开始降温了又？
应该说是谈不上降温，只不过呢，说是逐渐的，这是一个逐渐升温过程中的一部分。可能这个升温的过程呢，没有外界期待的那么高。我们说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至少中朝关系呢，我们应该这样来看待，这个关系呢，有这个表里两个层面。这个表面上的东西呢，就比如像元首互访啊、高官互访，这个都是表面层次的。其实呢，考虑这个关系呢，更重要是要看这个所谓里的层面。那么我们说呢，目前来看的这种两国关系升温呢，还是有一些直接的对朝鲜的一些直接作用的。比如说中国呢，开放了这个去朝鲜的旅游，同时呢，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些美国研究机构也报道，中朝之间的贸易也有升温。这些东西呢，虽然没有在一个很大张旗鼓的表面层面，但实际上从理的层面上讲呢，还是有助于这个从地缘政治和这个经济这两个方面的缓解朝鲜目前所面临的这个美国极限施压这种压力。所以在这种层面上讲呢，我觉得朝鲜也还是可以接受这样一个就是说中国没有大张旗鼓的这个升温这个中朝关系这样一种基本的做法。
实际上也就是在如果没记错的话6月12号，特朗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了这个历史性的新加坡的这个峰会。在这之前，这个金正恩是接连与韩国总统文在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还有美国国务卿等官员呢进行多次的会晤，一时间这个平壤成了这个国际外交的一个舞台的中心，这个金正恩成了一个国际外交的这样的一个明星一样的一个人物。那么但是在这个新加坡峰会之后啊，平壤并没有迎来更多的高规格的这样的外交活动，那这是否也预示着这个朝核危机啊这个问题又会重新回到了美国和朝鲜对抗的这样的一个老的路子上？
我们说呢，前一段今年上半年的这一系列外交活动呢，的确是朝鲜金正恩当权以来的一个外交活动的绝对的亮点。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这4个月左右的时间吧，那么美朝这个关系呢，走到了一个又是一个新的关键点。因为我们说呢，在这个今年年初之前吧，美朝之间因为没有直接对话，所以呢，双方之间是实际上是留有一定的这个战略的模糊空间的。那么经过这多半年的这个一场一场的外交大戏，双方呢通过直接接触和这个第三国间接传话啊，已经把对于双方的底牌基本上摸得比较清楚了。这个底牌也就是说，朝鲜需要一个和平协议，那么美国呢是需要朝鲜全面契合。那么这样的底牌亮出来之后，就是说目前来看就是谁能够走第一步。那么无论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无论是韩国、中国包括俄罗斯在内，前一阶段呢都发挥了一定的这个所谓搭台的这样一种作用。但是目前来说呢，真正唱戏的呢还是朝鲜和美国，那么其他国家都不可能替这两个国家呢在刚才所说的这个谈判的关键点和谈判的时间表上做出一个这个明确的决定来。所以说目前来看呢，这种关系呢的确又走到了一个关键点，要看这两个国家下一步如何来互相的应对了。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就是中国呀，很多次都在这个外交场合表示说希望通过外交的渠道来逐步的解决这个朝核危机。那么目前来看，这个外交的沟通呢，实际上是这个效果是非常有限的。那么这一次中国全国人大委员长出访朝鲜啊，参加他这个建国70周年这样的一个庆典，能否打破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僵局？
这种高规格的这个高级官员出访呢，很大程度上说是这个仪式大于它的实质，仪式的作用大于实质的作用。那么，所以这一点呢，我们也不能说对这次出访呢就能够在这个解决整个朝核危机过程中能否达到一个关键作用有太多的太高的估量。那么，但至少我觉得，第一个是最低的限度呢，应该说中国要劝住，或者说要维持住吧，这个美朝双方呢不要走到这个回到原来对抗的老路。 同时呢，中国还可以做的事情包括的，比如说向朝鲜提供一些某种程度的安全承诺，因为要知道朝鲜发展核武器的最初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它的安全问题，那么提供安全承诺呢，实际上也是给它吃了个定心丸吧。另外一个呢，也就是说怎么样加大中朝之间的这种经济合作吧，使朝鲜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那么也符合国际社会一个基本期待。在这三点之上，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也不能够忘掉呢，这个目前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有些隐忧的。隐忧呢，存在两个方面，一个呢是中美目前这个对抗的加剧，所以任何可能刺激美国神经的外交活动，包括中朝之间的这个互动，都可能成为中美下一步互动的这个口实。最后呢，也就是说美国中期选举也在即了，这样的话这种美国内政的压力是否会传染到这个美国外交活动，这也是需要注意观察的。
好，感谢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昭博士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